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香港发生数星期的争论和大规模的愤怒街头抗议后，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表示，有关逃犯条例的修订已经寿终正寝。备受争议与批评的林郑月娥在新闻发布会上承认，她注意到公众仍然担心政府重推条例。她说，政府的逃犯条例修订工作已经彻底失败，但她没有说明该法案是否会如同抗议者所要求的那样被撤回。这项草案本来的作用之一是允许香港将犯罪嫌疑人引渡至中国大陆。这项草案从今年4月宣布开始就引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由于中国大陆的法律制度与香港有很大不同，反对者对将犯罪嫌疑人引渡到中国大陆感到惊恐。林郑月娥星期二表示，过去数星期社会发生很大冲击，弥漫负面情绪，包括她自己在内的很多人都感到心痛。她说，希望香港市民未来对政府施政的不满，对社会问题有不同看法，都以和平、理性、有序的方式表达。他说，这次修例完全失败的原因是工作做得不够好，对社会脉搏掌握不足，对民意未能完全掌握。他说，现在已经彻底停止修例工作。他说，过去数星期，他不断反思，请教不同背景、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士，耐心聆听意见，希望走出困局。针对是否会辞职的提问，林郑月娥表示，她仍有为香港服务的热忱。她表示，特区政府非常谦卑，聆听有关意见，改善施政。因为法治是香港的最核心价值，法治也能保证香港落实一国两制，让香港成为人们引以为傲的国际都会。对于反送中民众提出5项诉求中关于要求政府收回暴动定性部分，林郑月娥表示不为6月12日集会做任何定性。她说，检控工作由律政司负责，不受干预，独立检控工作的是证据而定，而不追究示威者破坏立法会则会违反法治，香港的法治精神。对于是否成立逃犯条例修订的独立调查委员会，林郑月娥表示，检警已主动审视6月9日至7月2日的事件中涉及暴力的行为，将还原真相，其中也包括判定警方是否缺失或不足。他也呼吁参加过事件的示威者、警员和记者可向监警会提供资料。美国国防部星期一说，美国国务院已批准可能向台湾出售 M1A2T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毒刺式导弹以及相关设备的方案。这笔军售案估计价值约为22亿美元。这笔军购申请是台湾方面提出的，包括108辆通用动力公司生产的艾布拉姆斯坦克和250枚毒刺式便携防空导弹。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国防合作安全局已在星期一就可能的军售方案通知国会。这项通知说，军售方案可能还包括机关枪、弹药、拖回失灵坦克的大力神装甲车、重型运输设备和相关辅助系统。2019年7月9日是中国709维权律师抓捕事件4周年。美国驻中国使领馆在这一天发表声明，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709律师。美国驻华使馆说，我们与人权团体和其他政府一道，再度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在709抓捕期间被拘留的律师和他们的辩护团队。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感谢收听。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要复习本星期学过的主要内容。在第一课中，我们学习了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名称，重点讲解了一般疑问句和否定句，另外还学习用代词 it 来代表地点。首先请听 Cathy 和 Max 的对话，他们在看一张欧洲地图，因为他们要采访的客人 Pierre Dubois 来自欧洲。
Good morning, Kathy. How are you today?
Not bad. And you?
Pretty good. What's that, Kathy?
Oh, that's a map of Europe. Today's guest comes from Europe.
Oh, what's his name?
His name is Pierre Dubois.
Where does he come from?
He's from France.
现在做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His name is Pierre. What's his name? His name is Pierre. He comes from France. Where does he come from? He comes from France.
下面继续听 Cathy 和 Max 的对话。
Let's look at that map again.
Okay. Oh, look, here's Florence.
Where?
Here, in Italy.
I see. Where's Rome?
It's here.
Where's Salzburg? Is Salzburg in Germany?
No, it's not. It's here. It's in Austria.
Really? I see. It is in Austria.
现在请大家再跟着我们说。
Is Paris in France? Yes, it is. It's in France. Is Salzburg in Germany? No, it's not. It's in Austria. Is Madrid in Spain?Yes, it is. It's in Spain. Is Seoul in Japan? No, it's not. It's in Korea.
接着是 Cathy 和 Max 采访 Pierre Dubois 时的绘画。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Our guest today is Pierre Dubois. Good morning, Mr. Dubois.
Good morning. Please call me Pierre.
Okay, and please call me Kathy.
Certainly.
Pierre,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Please?
You're French, right?
Yes, that's right. I'm from France.
Do you come from Paris?
Yes, I'm from Paris.
I love Paris. The Eiffel Tower is in Paris.
And the Prado Museum is in Paris too, right?
No.The Prado Museum isn't in Paris, it's in Madrid. The Louvre Museum is in Paris.
Oh, that's right.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Our guest is Pierre Dubo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下面我们再来做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说。
Pierre is from France. He's French.
That's right. I'm French.
Max i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He's American.
That's right. I'm American.
Max is from San Francisco, and Kathy is from New York. They're American.
That's right. We're American.
Now
it's time to read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today from Michael in Los Angeles, California. He writes, I like Dijon mustard. Does Dijon mustard come from France?
Pierre, does Dijon mustard come from France?
Yes, it does. Dijon is a city in France.
I like cayenne pepper. Is cayenne in France?
No, it's not. It's in South America.
I see.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You're very welcome.
Yes, thank you. We hope to see you again soon.
I hope so too.
问答练习。先由 Max 提问，请听众在听到铃声以后，用 Yes 或 No 开头的句子来回答。然后再听 Max 的正确答案。
Is Paris in France? Yes, it is. Paris is in France. Is Dijon in France? Yes, it is. Dijon is in France. Is Rome in France? No, it isn't. Rome is in Italy.
接下来是这一课的每日对话，题目是在东京机场第一部分，向陌生人问问题。
Excuse me, do you speak English?
Yes, I do.
Is this the bus to Yokohama?
Yes, it is.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接着我们来做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说。
Excuse me, do you speak English?
Yes, I do.
Is this the bus to Yokohama?
Yes, it is.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我们本星期在第二课中学习了语言和民族的名称，学习重点是动词 speak， 表示会讲某种语言。首先请听 Cathy 和 Max 在对话中介绍他们要采访的嘉宾 Maria Alvarez。
Good morning, Cathy. How are you today?
Okay, and you?
Fine, just fine.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Maria Alvarez? Her name is Spanish. Is she from Spain?
No, she isn't. Sh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She's American.
下面我们来做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 Max 说。
Her name is Maria Alvarez.Her name is Spanish. Is she Spanish? No, she's American. His name is Pierre Dubois. His name is French. Is he French? Yes, he is. He's from Paris.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Good morning, Ms. Alvarez.
Good morning. Please call me Maria.
Okay. Maria, where do you come from?
I come from San Jose.
San Jose, California?
That's right. San Jose, California.
Your name is Spanish, isn't it?
Yes, that's right. Alvarez is a Spanish name. My parents come from Mexico.
Do you speak Spanish?
Yes, I do. I speak Spanish and English.
Me too. I speak English and Spanish. Max, do you speak Spanish?
No, I don't. I don't speak Spanish.
Our guest is Maria Alvarez.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着我们来做听说练习，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Maria speaks Spanish.
I speak Spanish.
She speaks Spanish and English.
I speak Spanish and English.
Kathy and Maria speak Spanish and English.
We speak Spanish and English.
I don't speak Spanish.
Max doesn't speak Spanish.
下面是 Maria 回答听众通过电话提出的问题。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She comes from San Jose, California. Her parents come from Mexico. Maria, do your parents speak Spanish?
Yes, they do. My mother speaks Spanish and English.
Does your father speak English?
Yes, a little. He usually speaks Spanish.
We have time for a telephone call. Hello. You're on the air with New Dynamic English.
Hello, my name is Bit. I'm from Thailand. I have a question for Maria.
Yes, go ahead.
You're from California, right?
Yes, that's right.
In California, do people speak Spanish?
That's a good question. Some people in California speak Spanish. Many people in California speak both Spanish and English.
Bit,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For me? Okay.
Do people in Thailand speak English?
In Thailand, people speak Thai, but some people also speak English.
I see.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calling.
Maria, thank you for coming on our show.
Thank you for inviting me.
We hope to see you again.
Thank you. I'd like th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English. Do you speak English?
Yes, I do. I speak English.
Are you English?
No, I'm not. I'm not English. I'm American.
Spanish. Do you speak Spanish?
Yes, I do. I speak Spanish.
Are you Spanish?
No, I'm not. I'm not Spanish. I'm American.
下面是每日对话，在东京机场第二部分。
Excuse me, do you speak English?
Yes, I do.
Is this the bus to Yokohama?
Yes, it is.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Are you from Yokohama?
No, I'm not.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Korea.
Really?
接着我们做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说。
Are you from Yokohama?
No, I'm not.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Korea.
Really?
This is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man on the street, Kent Moss. Today, I'm standing in a children's playground in Washington, D.C. Excuse me?
Yes?
Are these your children?
My children? Well, yes and no. I'm not their mother, but I do take care of them. I'm a child care worker.
Oh, I see.
Their parents are diplomats. They com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Oh, they're so cute.
Yes, aren't they? Ying is from China. Mohammed is from Saudi Arabia. Hans and Krista come from Germany. And Michael is from Sierra Leone.
Sierra Leone? Where's that?
It's in Africa.
I see. Do they all speak English?
Yes, they do. They speak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Ying speaks Chinese and English. Mohammed speaks Arabic and English. Hans and Krista speak German and English. And Michael speaks English and French.
Do you speak all those languages?
No, I don't. I only speak English. Oh, excuse me. Hans, come back here. Hans, I have to go.
Okay, nice talking to you.
Cathy 要在对话中介绍今天的两位采访嘉宾，Pat Miller 和 Sandy Steele。
Hi, Cathy. How are you doing?
Fine, thanks. And you?
Oh, not bad. Who is today's guest?
Today we have two guests, a young man and a young woman. Their names are Pat Miller and Sandy Steele.
Who is the man and who is the woman?
Excuse me? What do you mean?
Pat is a man's name, and it's also a woman's name. And Sandy is a man's name, or a woman's name. Is Pat a man or a woman?
Oh, I see. Actually, I don't know. Let's find out.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s today are Pat Miller and Sandy Steele.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Thank you. We're happy to be here.
Now, who is Sandy and who is Pat?
I'm Sandy.
And I'm Pat. Nice to meet you, Kathy.
Yes, it's nice to be here.
Sandy, Pat, do you both come from the U.S.?
No, we don't. I come from the U.S., but Pat comes from Canada.
That's right. I'm from Montreal, Canada. But we both live in the U.S. We're students at American University.
Here in Washington, D.C.?
Yes, that's right.
Where do you come from, Sandy?
Texas. I come from Dallas, Texas.
Pat, in Montreal, do people speak French?
Yes, they do. People speak French in Montreal.
Do you speak French?
Yes, I do. I speak French and English.
How about you, Sandy? Do you speak French?
No, I don't. I speak English and a little Spanish, but I don't speak French.
Our guests are Pat Miller and Sandy Steele.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Who
speaks French? Pat speaks French.
I speak French.
I don't speak French.
Who speaks Spanish?
Sandy speaks Spanish.
I speak Spanish.
I don't speak Spanish.
Who speaks English? Sandy and Pat both speak English.
That's right, we speak English.
Now
it's time for us to take a phone call. Hello, you're on the air with New Dynamic English.
Hello, my name is Samantha. I'm from Denver.
Yes, go ahead.
Sandy, Pat, which one of you is from Canada?
I am. I'm from Canada.
Okay,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Yes?
People speak French in Montreal, right?
Yes, that's right.
Do people speak English in Montreal?
That's a good question. In Montreal, many people speak both French and English.
I see.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calling. Let's take a break.
问答练习，先由 Max 提问，请听众在听到铃声以后，用 Yes 或 No 开头的句子来回答，然后再听 Max 的正确答案。
Is Sandy from the U.S.? Yes, he is. He's from the U.S. Does he speak French?No, he doesn't. He doesn't speak French. Does he speak English? Yes, he does. He speaks English, but he doesn't speak French. Is Pat from the U.S.? No, she isn't. She's from Canada. Does she speak French?Yes, she does. She speaks French. Does she speak English? Yes, she does. She speaks English and French.
下面是每日对话，在东京机场，第三部分。
Excuse me, do you speak English?
Yes, I do.
Is this the bus to Yokohama?
Yes, it is.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Are you from Yokohama?
No, I'm not.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Korea.
Really? You're not Japanese?
No, I'm Korean.
But you speak Japanese.
Yes, I do.
我们接着做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说。
You're not Japanese?
No, I'm Korean.
But you speak Japanese.
Yes, I do.
各位听众，今天的新动态英语就复习到这里。谢谢您收听，我们下星期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继续播报新闻。
2019年7月9日是中国709维权律师抓捕事件4周年。美国驻中国使领馆在这一天发表声明，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709律师。美国驻华使馆官方网站和社交媒体上刊登的这份声明说，美方依然对中国持续关押其本国公民感到极为不安。声明说，这些公民在中国的法律体制内努力捍卫他们同胞的权利并推进法治。声明提到，709大抓捕始于2015年中国警方拘押约300名人权律师、倡议人士和活动人士，对他们进行讯问。据报道，这些人还受到身体上的虐待，许多人长时间被隔离拘留，被释放前无法联系法定代理，很多人现在仍然被拘留。美国驻华使领馆说，我们与人权团体和其他政府一道，再度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在709抓捕期间被拘留的律师和他们的辩护团队。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证实，伊朗已经超过了2015年核协议中规定的铀浓缩限值。国际原子能机构说，核查人员星期一证实，伊朗已经超过了协议规定的 3.67% 的浓缩丰度上限。这一限制的目的是控制德黑兰发展核武器的能力，从而换取减轻对伊朗的制裁。国际原子能机构没有具体说明伊朗突破限制的幅度，但美联社星期一援引伊朗原子能组织发言人的话说，德黑兰的浓缩铀丰度约为 4.5%。 伊朗早些时候表示可以将铀浓缩到 20%， 背弃核协议中的承诺。浓缩到 5% 丰度的铀足以为核电站生产燃料，但仍远低于制造核武器所需的 90%。 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让美国撤出了这项核协议，并对伊朗实施严厉制裁。德黑兰已经退出了部分协议，并威胁要进一步背弃协议，除非协议中的其余各方，英国、中国、法国、德国和俄罗斯提供经济援助，以缓解美国严重制裁对其的影响。香港发生数星期的争论和大规模的愤怒街头抗议之后，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表示，有关逃犯条例的修订已经寿终正寝。备受争议与批评的林郑月娥在新闻发布会上承认，他注意到公众仍然担心政府重推条例。他说，政府的逃犯条例修订工作彻底失败，但他没有说明该法案是否会如同抗议者所要求的那样被撤回。这项草案本来的作用之一是允许香港将犯罪嫌疑人引渡至中国大陆。这项草案从今年四月宣布开始就引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由于中国大陆的法律制度与香港有很大不同，反对者将犯罪嫌疑人引渡到中国大陆感到惊恐。林郑月娥星期二表示，过去数星期社会发生很大冲击，弥漫负面情绪，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很多人都感到心痛。他说，希望香港市民未来对政府施政的不满，对社会问题有不同看法，都以和平理性有序的方式表达。林郑月娥说，这次修例完全失败的原因是工作做得不够好，对社会脉搏掌握不足，对民意未能完全掌握。他说，现在已经彻底停止修例工作。他说，过去数星期他不断反思，请教不同背景、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士，耐心聆听意见，希望走出困局。针对是否会辞职的提问，林郑月娥表示，他仍有为香港服务的热忱。对于反送中民众提出五项诉求中关于要求政府收回暴动定性部分，林郑月娥表示，不为6月12日集会做任何定性。对于是否成立逃犯条例修订的独立调查委员会，他表示，仅仅以主动审视暴力行为将还原真相。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7月8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丽亚，我的同事许波正在休假。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的演播室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在美中两国领导人大阪峰会就贸易休战达成共识后，双方这个星期重启贸易谈判。特朗普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说，两国的高级谈判代表会先通过电话进行谈判，双方也正在安排举行面对面谈判的日期。尽管美中贸易谈判重回正轨，但是双方在一些原则的问题上仍然存在严重的分歧。那么中国总理李克强最近宣布的一些改革举措是否有利于推动谈判取得进展？美中两国的谈判代表能否在新一轮的谈判中克服障碍，相向而行，找到一个折中的方案？他们又能否安抚各自政府内部主张绝不退让的强硬派呢？那么在大国竞争的这种大的背景下，美中关系是否会出现斗而不破的新模式？那么在今天的时事大谈节目里，我们邀请两位嘉宾对此进行分析。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今天的节目。另一位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节目的讨论。那么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听众观众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好，那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大连举行的这个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表示，中国将提前在2020年取消这个金融业的外资持股比例的限制。他还表示，中国明年也会减少在增值电信和交通运输领域对外资准入的一个限制。我想先请教人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李克强宣布的这些经济改革的举措？那么这是否是为美中贸易谈判铺路而做出的一种姿态呢？
我想是一种姿态，现在来看，这几个领域都是这个国外的投资人非常这个抱怨的一些领域。那么一直要求中国在这些领域进一步开放。那我想这一次的迫于形势吧，可能这方面的开放呢会加大。这个一方面也是因为现在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越来越大，而且还有就是像一些外资哈，包括一些个能够走的这个中国的资本都在纷纷的撤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能够争取外资进入或者是留在中国啊，提出一些非常有诱惑力的这个条件，这些呢可能都有利于就是中国的经济能够还保持增长，同时呢也是算是为美中贸易谈判嘛表示一种姿态，就是我们这个改革开放不会停，你们还是可以来。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中国政府已经把自己的信用破坏殆尽了，不光是最近这一段前一段在这个中美谈判中拉抽屉，那以往承诺的很多事情，包括很多年前承诺的这些个关于进入 WTO 时候的那些承诺，有很多也没有兑现，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投资人能不能够相信中国政府的承诺，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关键。谢谢。
嗯，好，胡平先生，那您怎么看中国最近采取这一些的举措呢？包括就是像美国购买大米和承诺购买这个农产品，是否有利于这个谈判的这个取得进展和甚至达成协议？
我想这些举措当然是为了贸易谈判做铺垫。从美国打贸易战以来，向中国提出了若干要求啊，那么这些要求有的是涉及到中国的相关法律的改变， 有的是涉及到中国那个结构性的改变。那么和这两者相比起来呢，多买美国的产品是对中国来说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啊。那所以你看这次中国表示要向美国多买产品，尤其是多买农产品。另一方面呢，关于买农产品这一点，它其实也是反映了中美双方目前的一个很迫切的一个需要。你看，从上次特席会之后，特朗普就说啊，就是中国要这个答应了要买大量的我们的农产品，我们的农民会是最大的受益者。可见当时就把这个问题就已经说好了。另外，那个白宫的贸易顾问那个纳瓦罗讲的就更清楚，他就说啊，我们要和盟国密切合作，保证这些国家不使用华为的5G。但与此同时呢，要把少量的低水平的芯片卖给华为，维持它的系统的运作，把中国带回谈判桌，让他答应立刻购买大量的农产品。这就是说呢，美国这个中国愿意买大量的美国农产品，是和美国放宽对华为的这个限制是有关系的。因为这个美国提出了对华为的要下了禁令，这个对华为公司乃至于对整个中国的 5G 的事业是这个打击是相当的大。那么当然后来美国放宽了，对，后来美国放宽。
这个胡平先生，这个Skype 连线好像有点问题哈。好，我们现在想这个转向这个北京的张先生哈。我们看到就是一方面中国在采取一些这个改革的举措，同时呢也做出一些比较强硬的表态。那么上个星期四，我们就看到中国的这个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一个例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就是说如果华盛顿和北京要达成协议的话，那么加征的关税就必须全部的取消。我们看到特席会其实在大阪峰会的时候，其实就这一点并没有达成一个协议。那么这个张先生，您看，在您看来，就是说在这次新一轮的谈判中，这个就是美方取消全部加征的关税，是不是中方的一个不可退让的一个谈判的底线呢？
我看到未必，这个主要还是中共的一种习惯，就是呢，他们在这个习惯在关键时刻叫板。那么当然这种事情此前也不是没有发生过，本来这个你看五月份中美贸易中断以后，中美贸易中断以后，那么中方掀起的一股这个反美的宣传浪潮啊，其实也是一种要价的方式，就是想通过打一场上甘岭战役，然后最后坐到板门店的谈判桌上。现在呢是即将坐到谈判桌上了，然后呢突然再抬高价码，抬高声调。因为中方认为可能美方或者是特朗普总统很希望达成一个阶段性的协议，以便于呢这个他未来就是即将来到来的下一届美国总统大选，所以呢他也抓住这个时机呢继续对特朗普总统来施压，我觉得这种意图也是存在的。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一种赌徒心态，就是我之前也评论过，我说就叫输打赢要，就是如果他输了他一定要继续的打，然后稍微赢一点就拿走一点，能够讹多少就讹多少。这个呢也确实有内部的压力，就是说一个是现在经济下行的压力过大，如果美国这个加征的关税啊这个继续这么走下去，那对中国经济的这个前景来讲就非常的不利，而且体制内呢这个财经官僚们这个抱怨的声浪也越来越大。现在我们看就是体制内也有不少就是财经方面的这些官员，有的是前官员，有的是现任官员，那么他们现在在开始发声， 就是对中美谈判所造成的这种经济困局，他们已经感到非常的不满。
嗯，
那么当然还有体制内其他派系的这种逼供，那以这个中美贸易谈判，以香港问题，以台湾问题，这些问题都在给领导人施加压力。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呢，现在这个要做出一些强硬的姿态，对于这个中方的这个谈判来讲，也是有一定的必要性。
好的，好的。那么除了这个要求全部这个取消这个全部的关税以外呢，其实中国的首席谈判代表就是副总理刘鹤，在5月10号美中两国终止贸易谈判的之后，对中国媒体也谈到了中方的另外两条这个谈判的底线哈，这就是贸易采购的数字应当符合实际，以及协议的文本表达方式呢是必须为中国民众所接受，不能损害国家主权和尊严。那么胡先生，您认为就是在新一轮的谈判中，您觉得美方会满足中国提出这些条件吗？
我先补充一句，关于中方提的第一个条件，也就是说如果要达成协议，美方加征的关税必须全部取消。
对，
因为这个话说的斩钉截铁，没留一点余地，所以我觉得他以后他真没有退让的可能性。那这也就意味着呢，你美国如果这天不能这个满足中方的要求，那你协议确实就很可能达不成。也就这句话，他因为他太没有余地了，所以我觉得他不完全是一个威胁，不完全是一个这个施加压力。但按理说其实也讲得过去，因为你打贸易战加征关税就是为了使双方在有关政策上做些调整，那调整之后达成协议，那就是说协议达成之后，那么加征的关税就应该取消，这道理上讲得过去的。那我印象中呢，美国其实并不坚持，美国并不认为并不主张在签订协议之后依然保留原来加征的关税，美国关心的是协议的监督机制。美国强调的是，如果签订协议之后，如果中方违反协议，美方可以重新加征关税来作为一种制裁手段。因此呢，你在未来的如果达成了协议，那么我想在达成协议的同时呢，美方确实有可能就是取消原来加征的关税啊。那如果在中方违反协议之后，那美方再重新加征关税，我想大概是这么的情况。至于
对，那您觉得在文本上，对文本上是美方
上两个问题，对文本上他不会这个继续保留关税了，他会作为一个惩罚机制啊。那个另外两条就是关于中方提出的贸易采购数字要符合实际，协议文本表达要不能损害国家主权和尊严等等。因为我们都没有看到文本，我们没有比照，所以而这两句话呢讲得很抽象。你就说这个贸易采购数字要符合实际，那这话你字面上看它没有什么错呀。你说不符合实际当然就不对了，但是那什么叫符合实际，什么叫不符合实际，这中间我们没有文本做对照就很难做判断。那么你想一想，举个例来说，你如果中方原来说要买10000亿啊，那么如果美方要加码，说要买要求你买12000，那中方说你的要求不符合实际，就拒绝，这个道理上还讲得过去。但是问题是，假如当初中方答应过买10000亿，后来又反悔说只买8000，啊，然后说买10000亿不符合实际，这就让人讲不过去了。因为一开始是你答应的10000亿啊，你答应的10000亿当然根据你的实际出发的，如果你反悔了，你怎么能说不符合实际呢？所以这个要看这个，所以就是原来的文本是怎么样写的，而在这中间是中方反悔了因此引出这个问题，还是中方并没有反悔而美方临时加码造成的问题。当然从我们现在了解的情况看呢，更多的可能性是中方反悔，那么才出现这个问题。至于这个协议的文本，那同样也是这个原文我也讲了过，因为你贸易战既然是美国发起的，是美国向中方提出了若干要求，因此你的文本中不可避免的就它自然就会写出来啊，中方如何如何，中方如何如何， 啊，就不可能写很多美方如何如何，美方如何什么，他没有美方没有如何不如何的问题，因为中方并没有向美方提出多少要求啊，所以你这么看起来呢，他未来的这个协议文本在这个意义上讲，它不可能是完全平衡的啊，只可能是更多的是中方做出这样那样的这个承诺，做出这样那样的改进啊，而不可能美方有相应同等比例的这种表述。那么这种看起来呢，或许就会让一些人认为这个有损中国的国家主权和尊严了啊。那如果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呢，我觉得他这种说当然就站不住脚的。如果他不是这个意义，我刚再说一遍，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文本，我们也不知道他文本怎么写的，所以他如果不是这个意义上，你看他这种说法本身其实强调的就是更多的是一种措辞，是一种修辞，而不在于实际内容。那么就这点而言，我觉得做到这一点其实这个并不是那么困难。
嗯，您提到这个文本哈，我们的确现在没有看到这个谈判的双方讨论这个文本。不过之前有一些媒体报道，就是说，就是比如说在文本上，那美方要求就是说中国做出一些法律上的修改，可能这个在这个用词这个表达的方式上，可能会让就是说一个国家要求另一个国家修改它的法律，可能这个在中方看来会就是会涉及到一个国家主权的问题。我们现在收到不少的网民对这个今天这个话题发表的一些看法，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哈。那么一个叫阮伟成的这个网友说，就是美中谈判的双方都不可能放弃底线，那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非常小，这种斗而不破的状态呢，就像另一只没有落下的靴子，给在中国的外向型企业，给金融市场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那么斗而不破是特朗普目前想要的一个效果，那么既有税可收，又保持着一种威慑，那么真正破了，对他自己连任和美国经济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那么另外一个叫华华医院的网友说，川普总统对中共国不要抱有任何的幻想，那么中共可以在已经谈好的任何协议的情况下随时反悔，那么这次呢中共再次毁约也毫不奇怪。这就是刚才两位嘉宾也都谈到的，就是一个这个协议的实施的问题哈。那么我们来继续请教两位嘉宾，就是在我们看到在中国呢，美国加征的关税其实给经济和就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其实是比在美国要更为的突出。那么这个中国我们刚才提到，就是今年五月谈判中其实中方出现了美方所说的毁约，那就被认为是受到了这个国内一些强硬派的一种压力哈。那么张先生，您认为就是习近平这次是否能够顶得住国内这些强硬派的这种压力呢？就像您刚才也提到，就是国内的很多这个体制内的反对的声音都在出现哈。
我觉得现在可能处境非常困难，就是说这个领导人可能身处各派的这种夹缝之中，一个呢就是所谓强硬派，以这种民族主义啊、国家主权这套概念来施压，那实际上呢他们可能质疑的是这个领导人的领导能力啊，这个如果你接受这种城下之盟，那么可能你就不配，待在现在的位子上。那这个呢，可能这种压力呢，因为中国是一种面子文化嘛，所以呢，它也是很讲究这个的。这个，杀伤力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刚才我看这个刚才你们也谈到啊，就是说协议文本的表达方式必须为中国民众所接受，这个确实就是强硬派可以施压的一个内容。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就是这类的东西，如果给公众一个所谓丧权辱国呀，或者是不平等条约啊这样一种印象的话啊，就会受到激烈的反对，这个国内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绪就会高涨。那么此前我们看到文宣部门他们也在声讨所谓投降派，我觉得这个就很代表了，就是一部分这个强硬势力，他们可能未必真的是想这个跟美国搞坏关系，但是呢，他们很想让现任的领导人下台。所以呢，他们 利用了这种局面，包括不久前香港发生的这些个反送中的事件，实际上也变相的被用来作为对现任领导人的施压，这是强硬派一方面。那么强硬派主要是从意识形态的方面来施压，但是另一部分人呢，就是说我刚才所谈到的这些财经官僚，他们是实际负责这个经济工作的，实际当家的是这些人。那这些人呢，他们现在觉得那个中国的经济这个下行压力越来越大，他们这个当家越来越不好当，所以从这个角度呢，他们也希望尽快的这个结束中美的这个贸易战。那这部分呢，算是比较务实的一部分人，但是呢，而且他们在这个经济工作中的这个地位又非常的重要，因为意识形态那只是嘴皮子的东西，真正要命的东西实际上还是在这个经济命脉上。所以我们刚才回顾这个李克强先生他所做的这些承诺，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个国内主和派或者财经官僚们的这些意见。当然作为领导人来讲，他可能也有他的盘算，就是你们都给我施压，那好，那这个船要沉了，你们看怎么办？你们如果不接受这个妥协，那么可能我们大家一起完蛋。所以呢，这个反过来就是说，大家威胁船长的时候，船长也可以威胁大家，就是说那大不了就是一起沉船，大家都完蛋。那这个后果肯定是体制内各派也都不愿意见到的。所以我想呢，最终可能在夹缝中，这个领导人会挣扎，一个是保住他自己的权利，然后呢，再有一点就是以这个保住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守住党的家业这一点，来这个威胁各方，就是不要做得太过分。我想这些事情可能是他当下要做的。谢谢。
嗯，好。关于这一点，有一个网民发表了一个看法，他就是一个叫李仲的网民说，中共的让步一定是缓慢而高姿态的，突然的认输呢，不论习还是其他的高层都不能接受。那目前看来，美国也理解了习的苦衷，估计就是让很多人失望了哈。那么这个胡平先生哈，我们看到就是有分析认为，就是美中贸易谈判虽然重回了正轨，但是这个谈判代表就刚才我们刚才谈到，其实都面临一项这个更艰巨的任务，就是要安抚各自政府和内部这个主张绝不退让的这些强硬派。我们刚才张先生分析了中国国内的这些这方面的一个声音。那么在美国方面，我们看到贸易战其实对美国的经济也造成了影响哈。我们看到就是美国现在已经进入了2020的选战年，那么特朗普总统除了要面临这个来自民主党人的这个批评和压力之外呢，他也还必须应对就是受到关税影响的这个美国商界和农业州的他的支持者的这不满的情绪。那么我们也看到一些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这个议员担心，就是特朗普总统会为了出于这个选战的需求而在谈判中做出过多的让步。那么胡先生，您有这种担心吗？您认为他会做出过多的让步吗？
我想特朗普总统他当然面临着这个2020年总统大选的这个压力，这个压力是非常实际的一个压力。如果在未来一段时间，包括他的一些票仓农业州的选民都发生了那个这个都摇摆起来了，都改变态度了，另外经济情况如果不太好，那你总统特朗普总统很可能就没法连选连任啊。如果你不能连任了，那别的事情都无从谈起，所以他为了他的连任，那他肯定会想各种办法，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美国的经济情况比较好，使美贸易战美国经济造成的损失。
非常抱歉，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那么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的评论以及回答问题，那个网友提出一些问题哈。那么非常感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以及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的精彩点评。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意见呢都是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的热点话题是
禁华为、防无人机，美对中共的角色为何步步为营。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利亚，我们下次节目再见。